觉得传道人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尊重。很多人觉得做传道蛮简单的，礼拜天讲片道，周间没有人知道。如果天气好的话，他可以选择去探访弟兄姐妹，如果天气不好的话，他可以在家里面为弟兄姐妹来祷告。我想这样对传道的理解，甚至对祷告的理解都是非常有问题的。我不得不跟大家承认，我个人祷告生活是断断续续的，很多时候我觉得好像是抓到那个捉襟的角落，但是没有办法持续的捉下去，非常不容易。像玛利亚蹲在耶稣面前听耶稣讲解神的话语，但是当我看到耶稣的生命的时候，耶稣的生命当中祷告是他整个生命的核心。对我来讲，祷告是征战的准备，但对耶稣来讲，祷告就是征战。就耶稣本身不是在攀登哥哥他的时候他留下大雪点滴在地上，他也不是在比拉多家的长廊他留下大雪点滴在地上，他乃是在可西马连祷告的时候他留下大雪点滴在地上。我想那一天，如果你跟着门徒有机会陪着耶稣在可西马连祷告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这个人的确没有什么用。当他面对那么大的一个挑战，他只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祷告。他应该更多的向门徒学习交托休息睡觉，但是我们知道说，当这些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就耶稣他坦然无惧的去面对这些兵丁。所以因此今天早上我想非常合适跟大家来思想刚才我们长老所带我们看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这边的第一节到这边的第四节。在这边的第一节，我们看到说，路加医生告诉我们，这里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就耶稣他祷告一段时候，可见他的门徒在观察他的祷告，因此这门徒就来找耶稣。这门徒应当是门徒中间的代言者，就要求耶稣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在这个要求里面，我看到两件事情。看到第一，在约翰的门徒训练里面，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不但这样子，也告诉我第二件事情，就是门徒在这里特别要求耶稣说，主啊，教导我们来祷告。这门徒们已经跟随基督耶稣将近三年，怎么这个时候要要求耶稣说，主啊，教导我们来祷告。这些门徒们他们如同坐在这个剧场里面的第一排观察耶稣就在那里服侍，怎么得到这个时候才要求说，主啊，教导我们来祷告。据耶稣知道说，祷告应当在门徒的服侍的当中，所以因此就回应门徒，教导他们如何来祷告。弟兄姐妹，祷告如果可以被教的话，祷告也应当可以学。不晓得在虔诚教会、新上教会当中有没有到教过里面祷告？这个教会有没有开过祷告的课，教导弟兄姐妹如何来祷告？你和我都会要求一位达人、一位专家来教导你和我要学的东西。如果我们要学习如何投资，我会请一位投资的专家来教导我们如何投资。如果要学习如何打高尔夫球，会请一位高尔夫球的一位选手来教导我们如何打高尔夫球。如果要学习如何做研究，我们应该会请一个研究的一个学者来教导我们如何做研究。这里门徒就要求耶稣说，主啊，教导我们来祷告。基督耶稣知道说，祷告应当在门徒的服侍当中，所以因此就回应门徒，教导他们来祷告。这个祷告往往被称为是主祷文。我个人觉得说，这个是一个误称，不应当把它称为主祷文。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没有犯罪的基督耶稣，他这里不需要这样的祈求。如同这里所说的，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这位无罪的救主，他不需要这样子来祈求。这个祷告不应当把它称为是主祷文， 一个比较合乎的称呼是一个把它称为是门徒的祷告，但是我想不太容易改。为什么呢？因为在教会当中里面，往往我们看到说牧师在我们的祷告会的结束的时候就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用主导文来做我们今天祷告会的结束，甚至在一些聚会的这个礼拜的结束的时候用主导文当做这个结束的一个方式，甚至很多教会本身把这个主导文看在这个墙壁上像个匾一样，我想很难。在这里其实不应当把它称为是主导文，应当把它称为是门徒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一个祷告的大纲，这个祷告也是什么呢？也是一个祷告的一个优先的安排，如同我眼前的讲章引导我讲到的这个思想，这个祷告也引导你和我来祷告。这祷告不是为了要背下来，当你和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说一遍，不是。这个祷告本身表达我们跟神的那种很特别的关系。那主耶稣怎么教导他的门徒祷告呢？请弟兄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第二节，这里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们祷告的时候在说什么？很多时候你和我的祷告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我们思想的一个方式，但弟兄姐妹，祷告不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很多时候你和我的祷告本身非常的自私，往往从我们个人的需要做我们祷告的起点，但主耶稣教导你和我的祷告不容许你和我这样的祷告。耶稣说我们应该怎么祷告呢？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是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姐妹，一切的祷告都应当从父神开始。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和我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不是从父神开始，真正祷告是神为中心的祷告。很多时候你和我的祷告是从我们个人的需要个人的欲望做我们祷告的开始，但主耶稣本身的教导里面不容许我们这样的开始来对父来祈求。所以因此我们祷告的时候应当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姐妹，在旧约里面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属于神的人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亚伯拉罕、但以理、大卫他们祷告的时候没有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至少有250次属于神的人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为什么呢？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很多人祷告的时候没有办法很容易从他嘴巴里面出现那句话天上的父神，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从小没有爸爸，可能他的爸爸是一个常常不在家的爸爸，可能他的爸爸是一个喜欢赌的爸爸，可能爸爸他喜欢嫖的爸爸，所以因此他祷告的时候没有办法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姐妹，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让你和我祷告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前几年在丹麦的这个哥本哈根的这个市中心在展览一个钟，这个钟据我了解非常的贵也非常的复杂，这个钟耗了300万美金所制造的钟，这钟非常复杂，可以告诉我哪一秒哪一分哪一个小时哪一天哪一周哪一年哪一个世纪，非常复杂。不但这个钟非常复杂，同时这个钟我们知道说也非常的准确，这个制造钟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钟本身它每200年就会落差1/2秒。那么知道这个钟人怎么知道说这个钟会每200年需要调一次，每200年它就落差1/2秒呢？因为他们是以这个宇宙的钟来量这个时间。如果我们读这个西方历史的时候知道说大概300年前在欧洲有个运动叫做启蒙运动，这运动当中我们看到说他们非常崇拜科学，非常崇拜理性，把理性当作神来跪拜，一切都要通过人的理性来检验。在那个时候有一群人他们觉得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很棒的 一个机器。那么神的确是那个创造者，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给他一个很棒的一个自然律，当他创造以后就让这个世界自己去运作，他就不太去干预这个世界。这个神观叫做自然神观。那么到了近代，我们看到说其实有很多人还持续有这种的神观，他们觉得说神的确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观，但是这个神本身不太干预他的创造，他就让这个创造自己去运作。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子，我们觉得说神就如同那个外太空的卫星一样，在我们生命之外，我们的这个手机跟这个卫星可以锁码，我们的这个宾士轿车跟这个卫星锁码，但是神你在上面，我在下面，我们个人管自己的事，我们个人都会活得快快乐乐。但是这个经文里面不容许我们这样的理解神，神不是那个自然神论的那个神，神是那个参与我们生命的神，神是那位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所以因此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我们祷告的时候必须要优先求什么？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去检验过你们祷告的时候优先在求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就耶稣要我们优先所关心的所求的是什么呢？那这里耶稣这样说，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我们需要优先的先来考虑神的名。在中东其实名字非常重要，甚至于父母亲在为孩子们在取名的时候，他们想说这个孩子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特质。甚至于在我们中国人当中，其实有人说改名会改运，不但这样子，有人在他的生命一些重要的改变的时候，他的名字也改变了。我认识一个牧师叫做孙约翰，一个牧师叫做黄彼得，一个牧师叫做沈保罗，一个牧师叫做这个洪以利亚，一个牧师叫做庄以西结。我想他名字不是以西结，也不是彼得，也不是保罗，也不是约翰，他们是因为在他们生命的重要的转捩点的时候，他们名字也改变了。不然这样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其实亚伯拉罕的旧名字就是亚伯兰，神把他的名字改成亚伯拉罕。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说彼得他的旧名字是西门，就耶稣要花很多时间把西门抽出来，把彼得这个磐石放进去。当神把这个磐石放进彼得的时候，彼得的生命全然的改变。很多时候我听弟兄姐妹祷告，发现到说有别的名更重要，可能是那个家族的名很重要，可能是那个名校的名很重要，可能是那个名牌的名很重要。但就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的求，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什么叫做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弟兄姐妹，非常简单，就是把神当作神来看待。很多时候我们把神推到我们生活的边缘，神不在我们生活的核心。但是这个教导里面不容许我们这样对神来了解，我们要期待，要跟神求，愿大家都要尊神的名为圣。大家不应当把神推到我们生活的边缘，神应当在我们生命的核心。很多时候我听弟兄们祷告，发现到他们祷告当中不在祷告，他们在亵渎。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的神有一点的老人痴呆，他很容易忘记我们的这个祈求，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跟他的提醒，我们的需要是什么。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的神他耳朵有一点的重听，所以因此他听不到我们的需要，所以因此祷告的时候又用叫的，用吼的来让神听到我们的祈求。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要给神动机来回应我们的祈求。弟兄姐妹，这些都不是祷告，这些都在亵渎。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应当先优先的来求，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弟兄姐妹，你们祷告里面有包括这个项目吗？你们祷告里面有这个项目吗？愿大家都要尊你的名为圣。不但要先优先的关心神的名，同时耶稣说我们还要关心什么呢？关心他神国的 计划。我们来看这边第二节中间所教导的，我们来看，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但要关心神的名被尊为圣，同时要关心神国的计划。什么叫做愿你的国降临？有人说，一本好的传记不一定要从那个名人、那个伟人的生开始写，也可以从他的死开始写，因为他生下来跟他后来的成就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应当可以从那个人死开始来了解。我想这个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经文在教导我们什么。所以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弟兄姐妹，历史是有方向的，历史是有目标的。在中国的这个思想里面，历史是一个甜圈圈，是个循环式的一个历史观，有前世今生。如果你前世就是一个好人，今世可能做郭台铭的太太，是前世今生的这个观念，这个历史一个循环的观念。但是我们知道说，圣经上所教导的历史是有目标的，历史是上帝的故事。那这个目标，这个是什么目标呢？这个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呢？其实在约翰的这个意象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说，约翰已经看到的那个最终极的目标，这个历史的脉象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一天，大家都要跪拜他，大家都要承认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历史的最终极的目标。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渴慕那一天的来临，渴慕神国的全然降临，渴慕大家都要称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渴慕大家都要认识他。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祷告里面所需要包括的这个项目。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为神的国在祷告的时候，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想到今天神的国本身也要进入我们生活的每个部分，神的王权、神的主权也要伸展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到底你和我今天下午要到哪一个餐馆去吃饭？弟兄姐妹，神国的价值观要渗透到你对餐馆的选择。你下午今天下午要不要到哪一个 mall 去逛？你逛 mall 的时候，你买什么东西？你对你的孩子的教育的要求，你交什么朋友，你对你牧师的态度，神国的价值观是不是也伸展到那个地方？神的王权也伸展在那个地方。当你和我想到神的国的降临的时候，不得不想到今天神的国的这个主权、王权要伸展到我们教会、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因此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要这样的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发现到我个人祷告，我所求的项目都不出现在这里。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感觉？我发现到我这个人教神学的，我祷告的项目没有一件出现在这里，没有一件。我今天早上我为我今天早上的服事来祷告，这个项目也不出现在这里。这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先优先的来谈他的名，愿大家尊他的名为圣。不但这样子，优先的来谈他国的计划。不但这样，这个祷告本身进入这里的第二个部分，前面的要求、前面的祈求，看到说为神的国的关心、为神的名的这个关心，那么接着看到说这个祷告后面的部分是要为家里的需要来祷告。现在来看一下这边的第三节，也是说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我们优先的来谈神的名、谈神国的计划。接着我们看到说来谈什么？家里的供应。这里有一个字叫做日用，英文叫做 daily。 或许很多学者不太懂得翻到底这个字 daily 要怎么翻。那么前段时候一些考古学者他们在考古的时候就发现一个第一世纪一个妇女上市场买菜的一个菜单， 然后那个天天需要买菜的这个那个菜旁边就出现那个什么呢？那个字 daily 日用。所以因此学者们就发现到他们这样翻是非常重要非常正确的。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连我们天天所需要的都来到神面前跟神来祈求。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祈求如果不列在这里，我想你和我也不会这样祈求。为什么呢？因为你和我家的冰箱太大了，我们家的冰箱太大了，我们一直到 Costco 买可以让我们吃好多天呢。什么叫做日用饮食天天吃给我们？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不了解这经文在讲什么。我母亲前几年被医生诊断有这个胰脏癌，所以医生就建议说他要开刀，要把这胰脏的 40% 把它切除，那么也把这个胰管切除。他切除以后他就从美国搬回台湾给我住，回台湾住的时候他就在台湾的淡水的和信医院做化疗。我过去为很多在化疗当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但是我从来没有跟着在化疗当中的一个妇女住在一起。我妈妈在化疗当中的时候头发天天掉，她的脸像去垦丁太阳晒过红红肿肿的，然后吃饭好麻烦，要漱口要吃止痛药，因为整个嘴巴都是溃烂，但是不得不吃。我从来没有想过吃那么的麻烦。今天早上给我聘的夫人炸油条给我吃，我好自然嘞，好不要学，一根一根的就吞下去了，吃下去了，不需要学。你们早上吃早餐的时候麻烦吗？要不要漱口？要不要吃点止痛药？你中间哪一个人早餐的时候是，拿起这个馒头就啃着，拿起那边豆奶，好棒哎！我们当作是我们先天性都会这些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把太多东西当作理所当然的，连吃都是神的恩典，吃的会知道在吃什么，吃的知道那个味道是那么的棒，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跟神求，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很多时候是当你和我躺在家父病房的时候，靠着那个呼吸机在呼吸的时候，我们才跟神求说，主啊，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但耶稣不允许我们这样子来过日子，他要我们天天到他面前跟他求我们天天所需要的，连那个能力去享受神所给我们的那个恩典都是从神的手来的。我们需要跟神一睁开眼睛就跟他求，求主供应我今天所需要的。不但这样子，这个经文本身出现两次那个复数，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非常的个人化，我们祷告非常的私化，我们几乎很少为别人祷告，为教会祷告，为我们的传道人祷告，为我们的长老祷告，我们几乎不会想到他们。你们为我祷告吗？弟兄姐妹，我比较起来，我也没有为道生欧教会祷告啊。你为神学教育的祷告吗？我们祷告太个人化了，我们祷告太私化了。但基督耶稣的教导不容许我们祷告这样的个人化，这样的私化。他说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什么意思呢？这个祷告是这样子来了解，当我们跟神求说，神啊，求你给我两打馒头，神就伸开他的手，打开他的手给我们两打馒头。当我们从神的手中领受这两打馒头，一打馒头这礼拜吃，另外一打馒头冰在冰箱里面下礼拜吃。弟兄姐妹，这个不是这个经文的意思。这个经文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我们跟神求说，神啊，给我两打馒头。当神就给我们这个两打馒头的时候，我们从神的手中领受这两打馒头，一打馒头我们自己吃，另外一打馒头分享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吃。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经文的意思。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太个人化了，我们祷告太实化了，不但要关心家里的供应，同时耶稣教导我们还要关心什么呢？请大家来看这边的第四节，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但为家里的供应来祷告，同时为家里的劳恕来祈求。我个人觉得说，这个祈求跟上个祈求是连在一起的。很多时候你和我忘记为劳恕来祷告，但是当你和我肚子饿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到神面前跟神求食物。当我们想到我们肚子饿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必须要想到为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的劳恕来祷告。奥古斯丁那位教会最伟大的神学家，当他在思想这个祈求的时候，他说这个祈求是一个可怕的祈求，这个祈求是一个恐怖的祈求。弟兄姐妹，大家了解他在说什么？什么叫这个祈求是一个可怕的祈求？这祈求不但跟神求神对我们饶恕，同时这个祈求要求我们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这个世界充满了伤害，中间你们哪一个人要不要举手说你没有受过伤害？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伤害别人，很多时候我们是有知有觉的去伤害别人，很多时候夫妻彼此伤害，有的时候孩子伤害父母亲，父母亲伤害孩子，有时候在公司里面老板伤害他的这个属下，有时候在公司里面这个属下伤害他的老板，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伤害牧师，有时候牧师伤害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充满了伤害。很多这个伤害是昨天的伤害，有伤害是上个礼拜的伤害，还有的伤害是30年前的伤害。很多时候我们已经进到2011年，但是我们还在那里抓着喂养着那个30年前的伤害，我们放不下，但伤害就扭曲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被扭曲缘故，我们变成什么呢？伤害别人的人。当我们没有处理好我们自己的伤害，我们反而去伤害别人。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受过伤害，很多时候跟别人的互动就很不自然，就很多的猜测，很多的怀疑，就失去那种根本你人在人之间的那个彼此的信靠。所以这个祈求跟你和我们天天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这里耶稣说，我不但要跟他祈求上帝对我们的赦免，同时看到说要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那这个祈求里面为什么恐怖呢？因为这个祈求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没有办法去伤害那些没有办法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真正领受从神来的赦免。当你和我真正领受从神来的那个饶恕跟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当我们没有办法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真正领受从神来的赦免跟恩典。所以因此奥古斯丁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可怕的祈求。所以当你和我没有去饶恕那些你周边所伤害的人，其实搞不好你自己没有真正领受从神来的赦免，从神来的恩典。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跟神求，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这个祈求在告诉我们说，神啊，你怎么待我，我就怎么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神你怎么恩待我，我就怎么去恩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神你怎么爱我，我就怎么去爱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这就是这个祈求的意义，我们必须要跟神来求。所以因此不但要为家里的供应来求，同时为家里的劳恕来祈求。还有呢，耶稣告诉我们还有一件事情，不但为家里的劳恕来祈求，还要为 家里的宝库来祈求。请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第四节后面的教导，这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什么叫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如果你和我没有跟神求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不是你和我就会遇见试探呢？我想不是这样子。在经文里面，主耶稣本身用个很特别的方式来做教导，这个方式叫做 Litotus。 什么叫 Litotus？ 就是间接肯定法，用间接的方式来肯定一件事情。容许我讲个例子，像我们觉得这餐馆很好，我们说这个餐馆不错不错，餐馆不错不错，就是用个间接的方式来肯定这个餐馆是非常好的，这个餐馆的食物很好吃。那么在新约里面，其实主耶稣常常用这个方式间接肯定法来做教导。有一个教导是来自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第三十七节，那里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是个用间接的方式来肯定，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到神面前来的，神永远的接纳。其实我不得不承认，我过去也不太了解什么叫做间接肯定法，什么叫做 Litotus。 到前几年当我那个时候神学院给我第二次的安息年，我就选择在这个San Francisco 加州的北部，在 Berkeley 修些课程。那一年我的老二被医生诊断他有突唇，我不知道大家了解裂唇，他的裂唇是隐性的，外面看不到。这个孩子生下来不久的时候，他每次喝奶，奶水就从他鼻孔溢出来。我就问医生说，医生啊，为什么我女儿每次喝奶的时候这个奶水从她鼻孔跑出来呢？医生说，周先生不要紧，孩子大一点的话这个问题就解决，所以我们就相信医生。不但这样子，我老二讲话我听不懂，你哄哄讲话我听不懂，需要他的姐姐来翻译我才听懂。我就问医生说，为什么我的女儿讲话我听不懂？医生告诉我说，周先生你了解，很多女孩子她们学话学得比较慢，她大以后他就会，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们就相信这医生。结果到了加州，到了 San Francisco， 结果医生诊断他有隐性的裂唇，医生说他要开刀。所以因此那一年我们就从美国回到台湾，就马上到林口的长庚医院那边一个颅炎中心给他开刀。在开刀那一天早上，他是第一个进入手术房的，那个医生很年轻就跑来给我讲说，周先生啊，安心啊，不要怕不要怕，手术很顺利，会很顺利的，感谢神。结果这个手术非常的顺利，这个医生在用间接肯定法来偷的是，不要紧不要紧不要怕，手术很顺利，感谢神，手术非常顺利。当他手术结束以后，我的女儿要做什么？要做语言治疗。从他第一天开始做语言治疗到一年多以后，讲话越来越清楚。 OK， 语言治疗师非常的厉害啊，感谢神，都非常的顺利。那这里耶稣说，我们要跟神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想这个祈求如果不列在这里的话，我想在座的几乎没有人会这样祈求。你们会这样祈求吗？很多人觉得说人生没有试探是一个黑色的，就是个灰色的一个人生，人生有试探才是一个彩色的人生呢、啊。哪一个能求说神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你们这样求吗？很多人蛮喜欢受试探的，甚至很多的电视节目都鼓励我们受试探，不是吗？我前段时候到国内去服侍，我就住到旅馆里面去，这个我的箱子还没有打开，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周先生啊，你需不需要按摩？哎，我想说，哎，中国的旅馆怎么那么好的 service， 那么的服务？我在美国的旅馆住过，在欧洲的旅馆也住过，在台湾的旅馆也住过，但是从来没有这样的服务。哎，我想说，中国旅馆真的是服务到家，还有按摩。我的太太从来没有说，老公啊，你去美国去服侍那么累，我帮你按摩一下。没有。我说对不起，我不需要按摩，我就把电话挂下来。过了几分钟又来了，他说，周先生，你需不需要按摩？很棒哦。 说对不起，我不需要按摩。在台北有蛮多教会的，他们的教会的这些妇女们会固定的聚会。为什么要固定聚会呢？为他们丈夫在中国工作来祷告。她丈夫在昆山，在深圳，他们工作来祷告。因为有些丈夫真的跑去按摩。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弟兄姐妹，遇到试探就不得了。很多时候你看我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就掉进试探的里面。因此当你看我有这个试探的倾向的时候，求神拿掉那个试探的意愿。当我们有试探的意愿的时候，求主拿掉那个试探的倾向，如同耶稣所说的，救我们脱离凶恶。弟兄姐妹，这个祈求其实不是在教导我们跟神求说，神啊，让我做个好男人，神啊，让我做一个 好丈夫，神啊，让我做一个这个好人，不是。这耶稣就要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每一个试探的后面就是魔鬼，他的目的要摧毁我们跟神的关系。弟兄姐妹，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的话，你不了解这个祈求的意义。每个试探后面就是魔鬼，他要摧毁我们跟神的关系，他就是不要我们称我们的神为我们天上的父，他就是不要我们去关心神国的计划，不要我们去关心神的名，不要我们关心家里的供应，不要我们去关心家里的这个老鼠，要不要我们关心那个家里的包袱。弟兄姐妹，盼望你们看到这一点。这里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但是不管怎么样，当你和我到神面前来祈求的时候，你和我嘴巴应当非常容易出现那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最近在我们家里面，我跟我的两个女儿玩一个游戏，我把10块钱放在我手心，我把手握起来，我跟我女儿讲说，如果你可以扒开爸爸的手，那10块钱是你们的。但在我们家里面，我们一个国际条款，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的手很硬，我的女儿打不开我的手，所以因此如果她动一下我的小拇指，我就跟她讲说，手打开，10块钱是你们的。我女儿非常喜欢跟我玩这个游戏，因为一个下午她可以赚好几十块钱。当我想到这个游戏的时候，想到说，其实你和我的祷告就这样子。我跟神求说，神啊，给我10块钱，神就打开了手，给我10块钱。神啊，我的股票套牢，求主帮我解套一下，神就帮我们解套我们的股票。神啊，我的儿子要去哪里那个读书，求主看顾他，神就看顾他。神，为我们的这个哪一个妈妈有什么病，神就照顾我妈妈的病。当我们从神的手中拿到那10块钱，当我们的股票天天在那里升的时候，当我们孩子平安的读完这个学校的时候，我们就把神的手就推开。弟兄姐妹，你看我非常愚昧，不是拥有神的手就拥有一切吗？但是你看我往往所要的是那个次等的，是神手中的那个10块钱。拥有神的手就拥有一切。怪不得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拥有他我们就拥有了一切。我们来祷告。